大家好，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Ada。
对，Ada 今天的声音很有磁
好，
性哦，因为今天台北还算是蛮凉冷的状态吼、
是不是凉冷？是非常冷，是非常冷，不是凉，没有什么凉，是很冷。我觉得那个台北的天气这阵子真是疯了。前阵子我看了一张梗图，也不算是梗图，它就是一个气候的图。它就写就是春天，哈，大概就是二三月这样子吧。然后夏天就是大概3月到10月吧。
对，因为那个气候暖化，其实真就是亚热带的台湾，其实会有2季很不明显，就是
对，
春天
然后
跟秋天嘛。
对，然后那个图上面就是秋天，它没有这种东西，好像就没有秋天这种东西。然后冬天就大概就是12月1月。然后这个春天这段时间，它就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的绕
很
来绕
剧
去，
烈，
这
没
样。
错，没错，没错。
对，而且
就像
今
你
年
现在
我
可
觉
能要
得，
穿羽绒衣，但我穿的是短袖。
没错，我们家暖炉都还在弄，因为真的是太冷了，所以我们家就都感冒了。对，然后适逢我们家吴阿弟呢，吴阿弟呢刚开始就是幼稚园。我阿弟幼稚园第一天回来之后就发烧了，就感冒了。
对，有那个小朋友的，就是只要刚入幼儿园，他会轮番上阵，各种病毒通通齐发，嘿，然后大概以我的经验呢、大概要半年吧。
不是，而且你本来想说，他会生病，我大概会知道，但你没想到怎么
来这
对。
么快。
来这么快这么凶猛，措手不及去念个半天而已，然后之后开始发烧
他有
3天
戴口罩吗？
他有戴口罩啊，
哦，
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幼稚园传染，还是其实我们家本来就已经有一点了，刚好他去了半天回来，接
就
下来
整
开始发
个
烧，因为
发作。
他烧了3天之后换我烧，对，所以其实都
可
有可
是
能
前
啊。
阵子我女儿也是这样啊，就是先就是稍稍退退啦，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可能这阵子流行的是这一类的病毒吧，就是先烧3天再说。
对，他就是先给你3天不啰嗦，没有含扣，然后就是3天完再讲，看你要怎样拉肚子也好啊，流鼻涕也好，喉咙痛也好。
好哟，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小孩篇，我们现在 聊，
对。
想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年后大概都是过完年农历年后啊，很多很大的一波啊，对于我们做 HR 来讲，就是年后离职潮会蛮多的哈，就是会遇到同事啦，或者是您周边的朋友。那当然，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年后离职，以及我们自己有离职的经验。
对，没有错。
对，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因为我一毕业就很顺利的找到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当工程师。
我觉
对，
得女生当工程师超屌的，工程师对我来说就是个很无缘的职业。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知道我们我刚出道的时候，那时候是电脑的 CPU 叫做486。
您刚出道的时候是吗？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还会有组装 PC 啦那些东西，然后但我第一次第一家服务的公司，它虽然叫做电脑公司，但是它其实不是卖电脑的，它是卖那个门禁系统的，所以我们就要去帮客户工装。那当然也有很多细节乐趣，比如说我们进的地方都叫管道间，
这是什么？
大楼的管道间，管道。对，
哦，
然后比如说他们的 building 就是假设这一栋他们承租的是叫做789楼3层楼，那我们就会到9楼的管道间开始放线，因为我们会做他们的门禁的系统的建制，比如说帮他们做这个 BB 卡嘛，就是你们的那个八呃那个那个。扫了你的那个读卡机之后，门就会打开的 security 的管控，或者是虹膜，或者是手掌管的部分。对，我以前做的工作是这样，所以
酷。
一直都在管道间。然后整个就是跟男生打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可能装潢还在装潢，但我们在管道间就要拉线，然后用 walkie talkie 对线，嘿，所以我们还会在机房，然后用那个吸一个吸盘吸起那个高架地板。 就是一般的机房里面，它都是那个地板下面都是管，都是线槽嘛，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整个吸起来。
哎，所以你可以算是管道兼之花，哎，
对，也可以这么说啦。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你可以，女生可以做这个工作吗？我觉得，有性别歧视哦。现在有性平法保障我们了哦，但那个年代
是，
是没有的。对，
对。
好，那工作室其实是蛮有乐趣的。但是你知道吗？马云曾经讲过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叫做"就是人为什么会转换你的跑道？第一个就是钱没给到位。"第二
对，
个就是心受委屈了嘛？那我那时候
胃
心倒
口。
是没有受到委屈，因为每天这样外面跑，我也蛮开心的。因为除了新案件的建制之外，我们会跑维修，那维修也是很有乐趣。虽然我们也是要去吸那高架地板去看我们的整个机房的一个主机的配置，然后或者是软体有没有跑掉的一个状态。可是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状况，我们每一年就是到年底的时候，老板就会喊没钱，所以我在那家小型的电脑公司大概住我了一年10个月吧，一年又10个月。第一年是因为我刚毕业嘛，所以6月份到职，所以很快就遇到他第一次说，这过农历年，然后会发年终奖金。
很快就遇到没钱。
没有，遇到你要过年，然后老板就会说，哦，我们今年的这个营运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只能给你一点点意思这样子。那我想说，第一年哦，这样好好理解理解理解，因为那时候我刚进去才半年多，我也不是很了解公司的运营状态。可是第二
明
年，其
白。
实我已经有跟老板开始跑一些case 了嘛，那就知道说今年的营收如何，我大概清楚。所以呢，到年底的时候，他又说，这个营收不好，就觉得他怎么又来这套词呢？营收不好，然后我说怎么跟去年演的是一样的套路呢？
一
好
同
的，
对，同一出戏。
对，就是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好像不太对劲吧？然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有开始有一点点浮动的心了。哎，当然还是很菜嘛，其实毕竟刚出社会才一年多，但那时候有一个很大影响我，就是我的同事那时候跳槽到另外一家比较大型的公司，就是我们做食品的秘书，然后我就看到他过完年后就离职了，然后离职之后他就我们还是有我们平常就还不错，他就跟我讲说他去哪一家公司，然后整个待遇也不错，后来呢？我就决定了，我应该要跟着他的后尘。那时候我年纪轻，没有很仔细讲，但现在回来想之后，其实因为我们转职，其实是快速帮自己加薪，然后也不用跟原本的旧雇主啊，无为不为哈。比如说我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哎，大概30年前，这个你们可以掐指一算就知道我们的岁数。算大家，这都是大家知道的秘
三
密，
十
这样。
几岁而已，
啊，是，谢谢你，我们那个。
对，
十几
三
岁就
十，
出来打拼了
对，皮肤超好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出道的给的薪资大概是25000块左右，那你就知道说，哦，30年前跟现在，我们薪资好像真的没长大很多哈。
对
然后
呀，
我一跳槽，就是一转职，我们还是就是。还是菜皮巴嘛，所以就是每次去谈的时候就说依公司规定嘛。当他跟我说3万块的时候，我眼睛都被刷了一波，你知道吗？
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好，
对，因为那时候
对。
很菜嘛，那所以呢，你就想想看嘛，25000块钱一年平均调薪3到5%，所以你就知道一年大概薪资会成长是700多块。好，假设。算800块好了，800块乘以24个月，12个月你就知道说那多少钱，一年你会叠加的薪资。当然现在因为物价指数上涨，所以我们底薪也要增加，这是合理的。所以你就要转职之后，你要谈的薪水的部分又不一样。那当然后来我进入大型企业之后，有几次有黑 hunter 来找我，那我那个跳法又更不一样了，他是用年薪来谈的哦，比如说就是他，你现在年薪多少，他就帮你叠加上去，他就帮你谈到一个很漂亮的数字，比如说150万呐、啊，然后他会给你什么样子，他那个 headhunter 都会帮你整个 setting 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转职有转职的风险，就是你到另外一个新的工作任务的时候，你要拿人家这个薪水，你要付出的这个心力啦、劳力啦，可能都是要等值嘛。 嘿，他就需要你有新的表现。那当然，你很菜的时候，他可能是需要你的劳力居多啊，劳力密集嘛。但是如果当你年资一直在增长的时候，你的经验也不断在积累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要你的劳力，而是你可以提供的一些 strategy 是什么？你要给的策略啦，或者是你的脑力的这一块，或者是你的经验值的这个，可以解决。最主要是还是在解决，虽然两面都是在解决问题上，但是解决的方向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我第一次转职的时候，我觉得。当你去试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哈。但是有时候，你知道最近也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应该也是这2年哈，一两年开始的哈，就是安静离职嘛。你也会看到你身边的同事也会有出现这样的状态。当你的环境越安逸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就是他不想要动，然后也不想要额外有多的一些工作的内涵。涵盖进来之后，因为他在做太多，他觉得他领的薪水也差不多，嘿。那有时候，这个慢慢我们的年资积累了之后，其实你的底薪是一直在往上的。那组织啊，就是公司都会希望说，你能多做一些贡献，或者是说你可以给一些反馈。但有时候我们会很勇敢的提出反馈之后，这个工作任务就会在您的身上，或者是你来 lead 这样的一个 task。可是这可能会 suffer，就是会额外。增加你自己的工作时间，那每个人要的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要的是挑战或成就感，那有些人是要安稳，所以这个名词就会这样截然而生了哈。就是每一个人想要的一些内容啊，可能都不是那样的相同。所以我觉得没我这样前前后后就是主要待了2家公司，然后离职之后给我的不同的转变，我觉得第一次就觉得哇，加薪加得很开心，然后你回去算算看，那个 CP 值是很高的。那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积累之后，然后刚好这样的机缘之后，我就觉得哎，可以放心的放手。那放手之后，其实我们也再也回不去企业了，不是
因
我
为
了。
你的薪水已经到达一个蛮好的状态了。如果你那时候就那时候离开或是转职，对不对？有时候会担心你会找不到那样子薪水的工作
没
啊，
错，没错，没错，没
对不
错。尤
对？
其是我现在人在南部哦，南部的薪资水平真的跟台北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有黑 hunter 来找的时候，他要你的，要你到台北去，那他们也愿意付这样的钱。可是，在你在南部的时候，你找的工作会是相对就是差不多的工作性质，但是以南部的老板，如果我们刚好南部的老板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相对的薪资水平没有到达那个位置上。那通常我们，因为我们胃口被养大，或者是一直都是用台北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中间的落差很大。
真的薪水会差，南北的薪水真的会差很多吗？真的
对，真的，对，差很多。然后你，因为我们本来谈都谈年薪啊，可是他现在给你谈月薪，然后还要再杀你，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在玩哪一招啊？
对，所以这也会是很多人他们，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安静离职的原因，因为他不想要去别的工作，因为他可能要冒险，然后还有薪资可能也不那么高了，有可能，
对，我觉得相
所以。
对在南部可能会是这样子。当然，现在台积电进驻北高雄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转机，但是毕竟我觉得是对于就是新世代的人可能会有不错的一个input，但是对我们这个比较年长的一点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友善啊，哈。然后，所以我们以前在我前公司的时候，我们就说从门市的小姐要做到门市阿嬷，嘿，那你累积的你就很大的风险，因为你的薪水不断的被叠加嘛。你看嘛，一年涨个3-5%，你做了20年，至少就是翻倍了嘛。那公司要给你的成本就不一样嘛。
对，
但
公
是
司
你
要
的
给你
产
的成
值可
本
能还是跟
高，
那个刚进来的年轻妹妹一样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啊，我们已经上次我记得很久之前有人说年老色衰的嘛。
真的，而且，你讲的这个就会反映到，我们其实有一集也有好像有类似擦边谈到这件事情，就是所以，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讲，所以为什么我因为我40岁出头了嘛，我这一年。 就我这一层的 台语直翻的那个同事，应该是说朋 友
有
们，
些人都很有成就了，嗯。
对，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会觉得说，诶，他有成就归有成就，可是他也会觉得说，哪一天我就被这个解雇了。
嗯，
或是说，尤其是前面那个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很动荡。
嗯，
对，就算你是公司比较可能算是总经理特助啊，或是什么，就是位阶比较高的职位，好了，也会因为那一波动荡，我觉得心里也会更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有人在这个疫情之后，也都开始转职了啊，去找其他的工作，甚至有些人就直接是创业了，因为就像你讲的。他现在到40几岁，他薪水已经到这个有一点顶了，对。然后你要再让他再上去，就是难。可
嗯，
是他又不愿意只是做那样子的事情而已，他愿意再突破自己。可是你再突破，不见得会有相对应的薪资给他，对。所以他就变成说，只好像你这刚刚讲一样，他就是跳槽、
嗯，
离职，再去追求更高的薪水来。配合他想要往前冲的那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
一个动，另外一
的，
个动力吧。
对
嗯，
啦对啦对啦，
对
类
啊，
似像这样
就像
子，
如果到我们这个年纪，如果外面的市场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相对的就要很快的速的盘点你手边的所有的一些能力，然后赶快做变现，然后像我就很快速的做创业的动作。这个因为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因为创业其实有很多风险要承担的。未来我们
对，
可能会有一两集来开篇跟大
哦，
家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是可以，
嗯，因为创业
对，
其实真的是创业维艰，但是，嗯，我可能是少数很快速就 pick up 起来的，因为刚开始可能，因为我还是属于目前都是属于一人工作室的一个状态，所以相对的，嗯，就是一个人保全家保的那个感觉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记得我们上一集在 Year Campus 的部分也要跟大家分享，那所以啊，不管你已经报名的或还没报名的，我们到时候都会很欢迎你来参加，就是整个的分享内容。嗯，那接下来我想要
对，
知道说，那 Ada 你自己在在职场服务这么多年，你有曾经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吗？
那个什么，有
离
啊，一
职，
样就是会有离职，但我离职原因比较有点随，就是相对起来啦，感觉比较随性一点。
没有，我觉得那是经济压力的关系。因为其实，嗯，你经济压力越大的时候，你对于下一份工作，你就要觉得它是要骑驴找马，要能够 hangover 的过去。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这样的心态，所以那时候我没有让自己休息很久。我第一份工作，跟第二份工作的衔接，大概在一个月内。
对，因为我每次的工作中间，就工作跟工作中间啊，我都至少也是1个月到3个月左右时间，因为我会先安排出去玩，然后再，真的是2个人比较起来，我就是真的，我
不
就
会
是
啊，我
真
觉
的，
得
我
这
都
也
会想
很
说。
好，趁年轻的时候多体验，现在就很多回忆。
真的，就是先把它玩好了，然后玩好之后，我再开始去找工作，可是我平均找工作时间也大概1个月啦。但是我前面会先出去玩。那我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我是在长荣海运工作，我们那时候是大学生考进去的嘛，要
嗯。嗯。
考试考上去的。然后呢，我工作我做3个月，我就做不，我真的就是做不下去了，
嗯，
因为我考的是内勤人员嘛。
是，
对，他就业务啊，外务跟内勤人员啊，外务他就要男生嘛，内勤他就要女生啊，然后所以我就去考了女生这个内勤。那上去之后，因为我们一进去哈，其实他整个规模什么，其实都真的蛮好的，蛮喜欢的，你可以感觉就是很有制度化。但我进去到我那一层的那个楼层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有好几课，5、6课就在同一层，所以那一层很大一层哦，你真的可以骑脚踏车绕来绕去的那一种，那么大一层。然后每一个课又有大概快编制10几到20人左右这样子。那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你会期望的是说，哇，它是一个那个很活泼啦，或是说怎么样，会有一个欢迎啊，或是怎么样。 没有，就是进去就死气沉沉。我想说长荣海运不要生气，没有就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很
没
认真
有没有，因
在
为
做
大家
事
可能就
情。
是属于行政类的工作啦，所以就会是比
对，
较做独立作业嘛。
对，独立作业，然后大家都安静的，就是在自己工作，然后那种打键盘在哒哒哒哒哒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只是我一直觉得说啊，我的工作就是要打这些海运提单，然后每天下课我还要下班，我还要像学生一样要练英打，然后怎么怎么之类的，速度要多快之类的。然后我就这样子过了3个月之后，然后因为我的后面那位学姐，她现在大概已经也忘记我了，她就是都戴着黑框眼镜，然后每天都会好像一副那种睡不饱、要死不活的感觉。如果学姐你有在听，我也对不起你，也不要生气。然后呢，头发有时候就稍微盘起来、夹起来而已。然后还有自己那种小小脖枕，然后小背背这样子换拖鞋。她就是把办公室当成自己的家的那种感觉哈。然后你回头问她问题的时候，她都弄一副有气没力，就是你就这样弄啊，这边就这样打啊。然后终于等我跟她比较熟的时候，我就问学姐说。学姐，为什么你每天都好像无精打采的样子？她说，然后学姐就跟我说，这个工作你大概你做5、6年，你看你会多有精神。我就觉得，哇，天哪！我5、6年之后，我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学姐啊？我超害怕的，所以我就更笃定，你祖母一定要逃离出这个 gage。
可是你学姐可能是对的，因为你现在长荣的整个趋势来讲，还有前几年领的那个年终，其实是很诱人的。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没赌下去。我那时候如果屁股给他硬坐着，我
没
搞
有
不
你，
好，
你后来就发现，我们刚刚谈的那个安静离职的氛围，可能就在你的周围。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总之那时候我就是太没有办法，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真的太单一性了。所以我就跟主管说我要调部门，我想调去业务部。然后主管就跟我说，因为我女孩子的身份才刚开始，她其实没有办法让我调到业务部去这样子。那所以我后来就离职了，所以那是我第一份离职。所以大概是长荣海运，sorry，我就做了3个月，我就离开了。那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我就是很知道。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太文书、太行政的工作、太单一的工作，这个对我来说是的确是蛮有困难的一个挑战，所以那就是我 I 型人的那一块，就是有点难克服这个点。好，那所以我下一份工作我就觉得说我不要找那个内勤了，我不要找这种的，因为我就是没办法嘛。好的，好的，那我第二份工作呢就找到了嘛，它就是一些 hardware，它就是。那种烤肉炉啊什么的，它都是完全出口到那个国外去的。好，那我就应征的是国外业务，但不是随随便便人都可以当国外业务啊。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国外业务助理，我就是要从储备干部开始被带起来这样子。那在那个工作非常的好玩，因为就是我们要一直出国，就也圆我的那个出国的梦这样子。我们就是要一直，因为它的市场就是在国外，所以它要一直借由参展、参展、参展、参展。然后接触客人，所以我们大概一两个月就会出去参展一次，出去参展一次，所以我一年就一天到晚就是出去。那时候在那个 LA 也有一个分公司，所以我们都要派驻到那边去协助很多事情这样子。好，那最后也是离职，做了约莫快1年也是离职的。离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老板管很多，就是可能那时候太年轻了，老板觉得我牛仔裤子。怎么？我牛仔裤这样穿不太 OK，因为那时候很流行低腰牛仔裤。老板就跟我说，因为这种做这种无菌外出的，其实很多男生的员工啦，他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也是为我好，他意思就是说，很多这个异性的同事，他觉得我穿这个裤子不是很适合，因为有时候低下，我们蹲下来的时候。哦，那个后面的肉可能就被看见，他就觉得这样不是很适合，希望我穿高腰的。那个年代就流行低腰，谁在穿高腰的？你又不是阿嬷，所以我就觉得他管我很多。然后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产品它太硬了，就
太
是说，
硬，他们不是炉具吗？
对，就是真的那么硬，
对。
不是啦，就是说。它就不是很 soft 的东西啊，就是不是女生的东西。
哦，
那好，比方说， 化妆品女生的东西，食品你会认为是比较像女生的东西。那个就烤肉炉跟大型的工具柜，然后烤肉炉你还要记一些化学的，你还要上化学程式。Oh my god，我的化学就很烂，到底是还要上这种课？那个后来我真的是搞了很久之后，我本来在工具柜煮的，当我知道我要被调到烤肉炉煮的时候，我就提离职了。对，然后那时候，老板也是想说，你为什么这么突然，就是这么突然就要离职？所以第二份工作是又是因为他那个东西
就
不
在
是我
专
兴
业
趣的，
的层面上遇到瓶颈嘛？
对对，因为那个化学那个真的对我来说太难了，对，好，所以我又更加知道我可能要选的，我就开始漏出来说，我真的适合我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不能无聊，然后要我喜欢的产品。最后呢，我就进了这个卖有机蔬菜的公司，哇，这个工作也非常的好玩。这一做就做了十几年，他就是卖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啊，所以我就那么爱吃，然后我刚好又
够
开始
软，
卖吃
够软。
的，对，也有软，哇，然后你都可以先试吃，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份工作太赞了，太赞，太赞，然后他又可以一直讲话，因为我太爱聊天了，我除了跟同事聊天之外，我还可以跟客人聊天，变朋友等等等等之类，我到现在都还有。我的客人，然后我们变朋友他在我脸书上的都有，其实我们还是都在关注彼此。那我就觉得这工作太好玩，所以我才会一直做下去。但是他也是会有瓶颈的时候，只是说他每次一有瓶颈的时候，他就来给你来一个东西。这个工作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安静离职，你想要安静离职都不行。
因为变动率很高啊，或者有些新的产品，你要先很快速的了解。
对，他每一季都有新产品，然后你一下子你要去摆摊，你要去卖东西，因为那时候都在推广的初期，你要去很多地方摆摊，协助业务部。好，那你要开始讲这个营养的知识，我们会有请营养师来教我们。那我们跟产品结合之后，会有一套的营养知识，我们要去办讲座，然后，销售等等之类的，就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我们还要学做菜嘛，之前有听的那种客人应该知道，我们提到我们还要学做菜，还要干嘛干嘛。哇，所以我都觉得说，每一次
很
你
有
好像觉
趣。
得，对，你觉得快无聊的时候，哎，公司又丢给你一个东西，对，又丢给你一个东西，所以你很难安静离职。然后所以在那个工作上面，我就真的蛮开心的度过我大概十几年的青春岁月时光。
但是其实现在的业态也是变动率都是非常非常大哦，所以从我们年纪轻的时
对，
候，感觉上是从不是很了解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可能刚开始觉得很无聊，然后慢慢知道说要累积自己的专业，因为有时候专业也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可能不是你兴趣所趋。那当到你找到兴趣的时候，你可以把有兴趣的工作变成这个职业的，就是比较 pro 级的，就是或者是顶尖的哈，然后再来就是延伸到未来。未来性就变成置业之类的，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人生还蛮难的哦，就是从要找到一份安稳，然后呢又可以有不错收入，然后呢又跟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正在这条路上，请你好好的把握机会，然后呢要创造自己可以被利用的价值，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Always，这个可以累积自己的成就感。那其实说你目前可能遇到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做的事情可能不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上层的主管的决定可能也不是你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像我们。这个客人摆态奇奇怪怪一样，在我们职场也是一样的状态，就是你要透过打怪，嘿，当你把他收服了之后，你就成功了。那收服有可能是在你原本的职场，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过，你转职之后打开另外一个天空。因为有时候啊，其实现在职场如果是一潭死水，有很多事情你又撬不动。 或者是用你的一人之力是没有办法撼动全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回来想想自己的量能，好，不见得一定是要离开，但是你的量能足不足够让你离开。所以有啊，我记得我前几集很多集之前有说过，其实我很多同事他其实想离职的时候，我就说你要不要现在去 interview 看看，你维持 always 保持自己是 refresh 的状态，就是你很新鲜的状态，你才知道业界现在的风向球是什么，那你才知道说现在。的薪水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那还是你高估了你自己的能力，还是低估了你自己的能力？因为你可能不只是这样子的价值而已。好，所以让自己能够更掌握自己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是不是要转职或者是要创业，其实近乎在你自己的手上。这是我今天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因为刚好就是在年后嘛，然后所以我们发了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一个主题啦，就是这个离职潮的部分。那在这边呢，就是到了节目尾声，就是祝福，不管你现在在你的工作上状况是如何，或是你就是已经在酝酿你要离职，甚至你现在已经转职成功了，会遇到更多的挑战等等。那这边都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像刚刚 Joyce 说的，我们可以一直打怪，一直精进，然后一直强化我们自己，然后补满血，然后今年冲一发这样子。OK，那最后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我们有这个上一集我们有一个 Year Campus，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会邀请许寒婷老师来帮我们开一个免费的线上课程，大概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呢，把跟许老师把这个时间敲定之后，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粉砖上面。那也欢迎那一天在时间截止之前没有报到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听到这期节目，你们有兴趣的话，那也可以私讯我们，你们想要参加。OK，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